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人们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如何去面对生命中遭遇的不测呢？今天啊，邀请到了钟小安弟兄来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他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在他的人生转弯处如何经历神的那些传奇故事。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们首先有请张杰华姊妹为这期《小人物大故事》来做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及家人现在此时此刻聚集在线上聆听我们嘉宾钟小安弟兄的故事。是的，神，你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天父，就求你安静我们所有人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得以饱足。亲爱的恩主，我们将以下的分享的时间全然仰望交托在恩主的圣手当中。就如刚刚的歌词所唱的，小小的梦想能够成就大事，只要我们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够给我们带来明天的盼望，因为你说神的大力在我们的心中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恩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以马内利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也求你保守看顾每一条线路的畅通，让我们在灵里能够与你相遇，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也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与主更亲，爱人更深。主啊，我们愿意将生命全然地降服在你的恩典之下。主啊，我们也愿意活出你的荣美，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你，仰望祷告交托侍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
现在呢，请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访谈的嘉宾钟小安弟兄。钟小安弟兄，他是江西安吉人，吉安人，石油地质工程硕士，石油技术博士，挪威斯塔万格大学能源系副教授，挪威能源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参与多项北海油气田的开发项目，19年加入到了加拿大的桑科石油公司任高级地质科学家，23年确诊鼻咽癌，24年在上海医院治疗期间接受了基督，信仰成为他抗癌的重要精神支撑。治疗期间也见证了神迹的体验，并且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25年重返教学岗位，将能源转型研究与生命体悟相融合，在北极圈的实验室里继续书写着学者、斗士和信徒的多重身份，用跨界人生诠释永不止息的生命追寻。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钟小安弟兄。
感谢主持人，各位姊妹弟兄，大家主内平安。
阿们，感谢主。也再次欢迎钟小安弟兄做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 那在分享当中呢，在您的信息当中，我注意到啊，您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地质学科学家啊。
好，
那
不
您也
算
是
卑微了，感恩赞美主的恩典。
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哈。那我也了解到，您应该是从国内留学到了挪威是吗？
啊，是的。
那是从什么时候到了挪威呢？
哦，这个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2012
哦，
年，我从外企辞职，来到挪威留学。对，然后来这边留学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
哦，
这边的华人教会，他就邀请我们学生，然后去参加团契活动。然后呢，以前我对基督教只是听过，但是就没有切身的体会。但那天的活动呢，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当时是杨牧师带领着两位姊妹，芳芳姊妹和秀兰姊妹，她们教我，首先教我们唱了两首歌，一个是《小小的梦想》，一个是《云上的太阳》。这两首歌呢，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非常好听。也是，很机缘巧合的，以后呢，在我留学的生涯中，不管我有遇到什么烦难，但是呢，这两首歌的歌词就会在徘徊在我的脑海中。于是呢，我就在网上下了这两首歌，尤其是《云上的太阳》这首歌，然后我还下了那个伴奏版，每天睡不着的时候，烦难的时候，我就天天听。可能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呢，有一首歌在我手机里能够保存10多年，那就是这两首歌。对，
感谢主。
而且呢，就是在我们就是当时团契的时候呢，大家那种氛围感是非常好的。我是第一次能够见识到，现在社会的人居然还可以说，如此的互相爱惜彼此，鼓励彼此，用真诚赞美对待每一个人，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感谢主啊！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信主啊？
没有，暂时没有，很遗憾。因为课业比较多，然后虽然后面教会有几次团契都放在了我们的学校，但是呢，但是并没有说让我有足够的信心来加入到教会中来，但是后面的好几次团契活动我都是有参加的，对，每次感觉都非常好。
从12年一直到接近1年前，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一直处于慕道友的阶段，是吗？对
是
我们
的，
的
是
教
的，
会感觉非常好，但是就是没有勇敢地踏出去那一步啊。
对的。
那看似在了解当中也知道您的学业啊，还是工作啊，都相当的顺利，是吧？那看似一切的顺利的背景下，好像突然间出现了一些事情，您是在23年查出了癌症是吧？
啊，
那
对的，
能不能给
23年
我
的
们
时
讲
候。
一讲？能不能给我们
对，
讲一讲那段时间的经历？
好的，23年的时候就有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就是我，莫名其妙的，然后呢，就是流鼻血了。当时我是去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跟我说，哦，是可能是天气太干燥，你回去喝水。然后我就回去喝了2个月的水，然后也不见好。然后我又去找他，他说现在是花粉季节，你应该是过敏了，你回去接着喝水。然后我又喝水了，又喝了几个月，但是呢，这个鼻血还是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就假装要死不活的样子，然后我去找家庭医生，我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要把我推荐到医院去做全面的检查。然后后来，因为我当时假装的这个状态有把这个我那个家庭医生给吓到了，所以呢，他就把我推荐到医院，结果一检查就发现是那个鼻咽癌。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人吃五谷杂粮可以得病，但是呢，像我这么好的身体素质的情况下呢，我不应该得这个病。 至少应该在我五六十岁之后，不是在我40多岁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给我的打击非常大。我当时从医院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是一路走一路走的，然后一边走，然后就这边被夹取了那个活体组织，然后就一直在流鼻血，一直在吐血，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当时觉得人生好像就完了。40多岁的时候就得癌症，那么就本来40多岁应该是我事业上最有冲劲、精力最足的时候，最应该出成果的时候，但是呢，我就得了这个病，就相当是宣告了我从此人生就要沉默一样，当时是非常难接受的。但是呢，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就是我坐飞机的时候吧，每次飞机爬上那个云端的时候。尤其是阴雨天，下面的雨不管下得多大，然后但是飞机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永远都是有太阳的。所以我当时在想，我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把我自己给打垮，就要像云上的太阳是一样的。我应该有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克服这一切困难。所以我就积极配合治疗，相对来说呢，还算比较顺利吧，也就是在2个多月之后。然后我就急救出院了，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2个月就出院了，
啊，对
感
的，
谢
是的，
神啊！
因为这边的那个治疗，它是有要做35次的那个放疗，然后同步7次的那个化疗，所以正好是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虽然弟兄经历了一次波折，但是我相信神一直看顾保守，就像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云端以上面的太阳一样，也联想到您所喜欢的那首歌曲《云上太阳》，神一直在保守你，一直在看顾你，所以也给了你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癌症的挑战，是吧？
是
所
这
以
样的，
在您的。您在这个康复期间是什么样？是这个信仰一直在支撑着您吗？那时候有没有做？
是的，就是在康复期间，其实是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我是出院，结疗回家之后呢，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也是得了脑部的一个癌症，然后当时，有一天就是我的朋友跟他说，他说这个朋友的状态不是太好，你要来看的话呢，就这几天就来。然后，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那么好的朋友，然后呢说可能说不行就不行了，于是我就跟我的家人，我们一起去看他。当时赶到他的所在的疗养中心的时候呢，他是意识模糊的，是不能说话的，他是发出很粗重的呼吸的声音，但是呢，就是我们叫他，他也听不见，然后他也不会跟我们说话，他那状态呢，就是给我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就那个时候，我好像听见天空中传来他的声音，就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Sean, be strong。就有这个话，而且呢，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然后我一下子听出，哦，那是他的声音。当时我解释不了就是为什么，但是那个场景一直在我的那个脑海里面。后来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刚才那个朋友在跟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他说没有啊。然后呢？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声音是实实在在的，他就是在跟我说，他要我坚强，要我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人生，有这样一个事情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您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然后去看望一位病友，这位病友是一名基督徒，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从空气当中，在你天空当中出现了他的声音，是吧？那这
对，对
就是
的，
一
是
个，
的。
那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印记啊，或者是神迹啊。
是
那
的。
个时候有没有你直接就走进教会呀？接受基督啊！
暂时还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也是刚刚回到学校去上班，然后虽然后面很遗憾，我那个朋友他是。 在我们离开他那里2个小时之后就去世了。但是
哦，
后来呢，我的家人他有去参加他的葬礼，在葬礼上呢，并不会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那个葬礼一样，就是哀嚎一片，很凄婉那种状态，就是很吓人的其实。但是呢，这里并不会。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穿得非常的整洁，然后呢有鲜花，然后呢甚至在他的那个遗体那个棺木旁边，然后跟他讲分享生前的，跟他生前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是听说了，就是说当时葬礼发生这样事情，我也觉得为什么这边的人吧，他对于死亡都是没有这样的恐惧。而不像是我们一般的人，一谈到死亡的话呢，都会觉得，就首先就是要么就是闭口不谈，避讳这个话题。但是呢，这边是不会的。他们，因为我的朋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死亡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他那个状态，他的理解是我达到不了的高度。对，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嘛。
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之后呢？之后有没有走进信仰？
之后呢，就是之后的话是，我走进了我一个很错误的信仰。我回家了，去年的3月份，我回了一趟国内。回国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在我妈妈的建议之下，然后呢是有烧香拜菩萨的，因为我妈她是一个佛教徒，然后她每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我回去之后，然后呢，我妈她知道，然后她就看见我状态不是特别好，她就说这样吧。你带些香回去，然后呢，就是每初一十五你也烧香，然后呢也准备些贡品，我就这样做了。结果做了之后呢，就发生就特别奇怪的事情，我越烧香越拜菩萨嘛，然后就是我鼻腔的分泌物就出现了异常。正常的鼻腔分泌物就应该是黄绿色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出现棕色的东西，就很奇怪。而且虽然当时我每天早上是有晨跑的，每天早上跑5公里。但是呢，我一边在锻炼身体，然后呢，初一十五我也在烧香，但是呢，我的那个鼻腔分泌物吧，就是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最后的话呢，又出现偏头痛，这个就给我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信号，我也觉得，哎呀，该不会是这个病又来了吧？我很生气，我本来是烧香拜菩萨是求平安的，结果好了，我一烧香，然后呢，就把自己的那个病给整出来了。然后后来我一查，然后他们说：“哦，你这个已经复发了。”我特别生气，特别绝望。然后我就把那个香炉，还有那些香全都丢掉了，还有一个玉观音，我丢到垃圾桶里头去了。不仅我自己这样做，我还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看我们家就不是被菩萨拣选的人家，佛且不渡无缘人，我们肯定是跟他无缘的。”我说赶紧把家里的香炉也丢了。我妈她也是非常非常配合，就是把家里的香炉啊，就是某一位伟人的画像，也丢进了香炉。还有家里有一柄那个有龙的玉如意，也丢掉了。从此呢，就是我家。然后上次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家特别清爽，特别好。是的。
从此因着你这个病根本就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你发现，原来的信仰是假的，这个从小到大所接触的这个拜佛是假的，所以毅然决然的就把这个香给丢掉了，把这个佛像啊什么的都给丢掉了，是吧？那么在
是
介
这
绍
样。
当中，我看到您是在2024年的时候信主了，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使你能够勇敢地踏出那一步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24年的时候我确诊复发了，当时我就决定这次治疗一定要回国治疗，并且我首选是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然后当时是住在我哥和我嫂家里面，我嫂子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呢，他看见我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就这样，他跟我说，他说小安，这样吧，我带你去教会，你去教会里，然后呢，就是坐一坐，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里，听他们唱歌，听他们讲道，坐在那就好了。我就跟我嫂子去了，去了之后呢，第一部分他是唱，有那个唱赞美诗的，他就唱了有一首歌，一点点。 这首歌，
哦。
唱到第二句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就突然就掉眼泪，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就觉得我很需要，但是我又不知道我需要什么，然后我就哭，我就一直哭。后来呢，他就是说他那个歌唱了一整首，然后我就哭了一整首歌。当时这个场景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哥他看我哭了，就给我递纸巾。我嫂子呢，她就来接我擦过那个鼻涕眼泪的纸巾。然后呢，就是这样，整首歌唱完的时候，我嫂子她就有一大袋的那个纸巾。然后后来我嫂子她跟我说，哎，她说小安，你是不是被圣灵感动到了呀？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但是我就是哭了，我就非常难受。但是哭完之后吧，我突然又好了，就我都觉得我当时是非常分裂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嫂子她就带着我去了接待室，当时有一个毛长老，他就按着我的头给我做了祷告，然后他说这样吧，他说呢你要不要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呢就是加入到教会中来。我在想，这个时候，反正呢，生命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考验和打击了，也许这是一次机会，对我来说也未尝不可。于是呢，我就跟着毛长老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从此，祷告就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是这样，到教会中来的。
哦，感谢，感谢神啊！我觉得，钟弟兄呢，您在接受信仰之前呢，可以说是走了一段弯路。本来那个时候呢，上帝就一直非常看顾你，有一个机会能够直接走进信仰，但是因着家庭的传统而走向了错误的一边，这是走了一段弯路，但是说实在的。我真的看出神的保守和看顾，而且有的人，我们就想啊，有的人其实走了好几年的弯路也没有回头。但就您来说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哈，如果没有这段弯路的话，那你可能也不会这么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走向神，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一切啊，真是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么在住院期间呢，你之后就进入刚才您说了，进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那么在住院期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人生百态，是吧？
确
尤其
实是。
是和那些病友在一起啊，那肯定形形色色的都会很多了啊，给我们分享一下。
对，在住院期间，其实，这一次在上海住院跟我上一次在挪威住院是完全不同的。我就说一个数字，可能大家就知道我当时的状态的区别。我当时在挪威，治疗的时候呢，就说我进去住院，我是67公斤的体重，出院的时候呢，我只剩55公斤了，就是同步放化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的。但是这一次是上海住院呢，我进去住院的时候呢，我是体重60公斤，我出院的时候呢是65公斤，也是经历了那个放化疗的治疗。这一点的话，应该是所有的病友里面是非常少的案例，因为当时我的状态非常好，我每天都在跟主祷告，会有各种各样的祷告，然后我就祷告让主派天使来看顾保守我，结果就很多很多人。都对我非常好，然后本来我哥哥他是要陪护我的，但是呢，因为我状态太好了，我自己都可以照顾好我自己，而且更何况还有很多病友和家属在照顾我呢，所以呢，我就让我哥回去了，所以我后面治疗的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家属陪护的，我一个人走过来了，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状态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有足够多的精力。和我的病友们和他们的家属们去沟通，然后去鼓励他们，因为我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了主耶稣，让他看顾保守我的一切。那么呢，同时我会对给我的所有的病友给他们祷告。我只要认识一个，我知道他需要这一份恩典。那么我就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祷告的名单中来，这样也就祷告我的，就这样就导致我的那个祷告的名单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我每天祷告的时间最开始可能是半分钟，到后面的话就变成好几分钟，因为里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念的就时间越来越久。每个人的需求还不一样，有些家属呢，他的状态还不好，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他看他女儿或是他儿子得这个病，就每天心情也很压抑。然后呢，就是我也会鼓励他们，然后就是跟他们这样的说，就是也没有直接传扬福音，只是以积极的、健康的心态和话语去鼓励他们。所以他们跟我相处的也非常好，尤其是我的那些病友们。我的病友们，他们就是跟我的那个相处也非常好，甚至他们会跟我一起做祷告，对，然后就是在我这个病房里面，我们是535病房嘛，然后旁边是34，然后旁边是36，就是我们叫53456，我们的病
哇，
房呢
五
就
三
相
四五
对
六，
来说是我们这个楼层里面非常活跃
热
的，
闹的，
对，是
活
的，
跃
是
的
的，
啊，
是的，
真是
对。
感谢神呐、啊！弟兄姊妹们，你们能感受到吗？我们的小安弟兄啊，当时也就信主几个月是吧？从7、8月份，可能也就是3、4个月的时间是吧？那就有如此大的一个长进。不仅能够祷告，而且还能够传福音，这是很多初信主的人是不能做到的。那我们的小兰实际上用他的实际行动去验证了耶稣，去用他的身体去证明了神的伟大，然后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的人都聚集到你的身边啊，去主动去听你分享啊，真是感谢主。那我记得，你在。在跟我分享，曾经跟我说过，有很多癌症病人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亲戚朋友啊，也得了癌症。那么得癌症的时候，有很多人那都是特别的沮丧，而且在治着治着，这人就没了。但是小安弟兄，您是当时第一次发现癌症以后，是靠着这两首歌去支撑着你，走向了最后得以痊愈。然后结果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又进入到了教会。教会呢，那首，叫一点点是吧？
是
一
的，
点点
一
这
点
首
点。
歌曲啊，让你真的是被圣灵所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所照耀，所以坚定地走向了信仰然后进入到这个医院以后，又进一步用实际的行动去见证了神的信实和伟大啊。真是为你
是这
感
样
恩，
的，对，我
对，
住
真
院
是为
期
你。
间，我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做的最值得的事情，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我把十字架放在了挂在了那个树，就是放树叶瓶的那个杆上，而且我床头是放着圣经的，我每天会读圣经，虽然我进度很慢，但是我每天都会读。对，这一点的话，就是能够让我在住院的无聊的期间，就是说心里也有空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读圣经能够让我觉得充满，所以学习，也是贯穿了我住院的一个始终，是这样的。
真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它如两刃的利剑，能抛开一切的骨节与骨髓。啊，真是神的话语能够带来医治，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那么在住院期间，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些，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比如说神迹呀，发生在你身边的，影响你周围的病友？
有的，就是尤其在我身上吧，大家，他们可能听说过，只要是有化疗，那就一定会呕吐，一定不想吃东西，就这一点，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呢，我呢，我就祷告，我跟主耶稣说，我说，请你让我少经历一些，化疗和放疗的副作用。不要受这些副作用的困扰，而且就很神奇的是，就是说我化疗期间，我胃口还挺好的，我很能吃，所以后面就是很多家属他们给他们给那些病友做的饭的好吃的东西吧，他们都不吃，但是呢，正好我又没有家属在旁边，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那些好吃的全给我吃了。所以这是导致我体重增加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放疗的话呢，是有对，因为是在头部这个地方放疗嘛，然后是对于那个组织啊、鼻腔啊、口腔是有严重的损伤的，而且呢，甚至有些人出现皮肤溃烂，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没有一点点皮肤溃烂的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然后呢，口腔也不溃疡，鼻腔呢就是也没有出现那种大出血的情况，哎，就跟之前第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化疗呕吐非常厉害，然后呢，不管是灌进什么东西，5秒钟全吐掉，甚至连那个鼻饲管管子都一起吐出来了，而且当时是那个放疗的时候。然后呢，就是鼻子内也出大血，然后呢就很烦，但这一次呢，什么症状都没有，就很神奇。因为我每天有祷告，我就说我千万不要受这样的疾病的那个副作用的困扰，结果呢就真的没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对，也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呢有这些祷告，然后呢就是能够得到应验，就让我觉得哎，这真的是有求必应啊。有求必应的一种信仰，所以我就变得更加坚定了，所以我的祷告就更加的频繁，然后我读经读圣经也读得更加有意思。对，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支撑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那真是神的恩典呐、啊！竟然做化疗、放疗没有一点反应，这是想不到的，想不到的事情。那你真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兴奋。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些神迹呀、啊？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
有的。其实当时呢，就是说我回国内治疗疾病嘛。当时呢，就是我是面临着一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就是说，这边挪威他说我们是不会给在国外治疗的员工或者是这样的提供病假的机会。但是呢，我必须要治这个病。那么呢，就是然后但是挪威的那个劳动局说，哦，你可能已经触犯劳动法了，因为你90多天已经旷工了。那对我来说，他90多天旷工。那确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但后来我想，哎呀，我说这个年代啊是拼爹的年代，谁没有一个厉害的爹，对吧？然后后来我想，虽然我爹不是李刚，但是呢绝对比李刚更厉害。我有
对，
个天
确
赋，
实。
我就祈求，我说一定要帮助我解决这样的问题，帮我解决法律纠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去想呢？因为我当时是读到了诗篇的103章的第19节，他是说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对啊，他统管万有，肯定能够帮我搞定这个事情。于是我就祷告，然后我也给劳工局，然后呢写信，然后非常幸运的是。然后呢，2个小时之后，我的邮件一发出去，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给你183天的年假。”当时呢，就说我是处于旷工的状态的，但是立刻就得到了183天的年假。而这个一百三八十三天的年假呢，反而是，有个带薪的那种的病假的那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就说我可以安心的治疗，这边呢，就是说我还是有工资的，这样呢就不会让我的全自费的那个治疗嘛，就陷入一种困境。所以这个是给我的感触非常大，我就跟我妈立刻分享这个事情，我妈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呢，我就说妈，我说以后啊，咱们家呀就真的，应该要重视就是主耶稣，他。应该是咱们家的一个信仰的支撑。我当时有这样跟我妈说这个事情的。当然后面，我妈她确实也走进基督教会了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对，所以这是一次神迹，说我觉得是就一常人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是改变挪威法律系统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天父主耶稣来说，他是做得到的。
感谢主啊，这是神在你特殊的时期给你格外的一个恩典。那您曾经跟我说过，您一共从信主到现在发生了多少件神迹？
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是19次神迹，现在是21次了。
21次啊，21次，
对，
弟兄姊妹们，能想到吗？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发生了21次神迹。真是太难以想象，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个神迹呀？
可以的，我可以分享，就是说我后来结疗回家了的一个事情。我家有一个那个山茶油的油茶房。 然后正好我在家里，在家里休息的那段时间呢，我家的那个油茶房开潮了。开潮之后呢，就有人拿着他那山茶子来我们家来榨油。我家是有个那个烘烤茶子的那个炕床的。有一天呢，我就在家里做一点小手工，就看见来榨油的人吧，慌慌忙忙的找水桶。然后我说怎么了？哦，他说油茶房着火了。哎呦，当时我心里就非常紧张。我说油茶房着火都是晒得很干的茶子，全是油脂，这着火是不得了的。我一看，哦，旁边浓烟滚滚，我当时也是有吓到了。但是呢，我就特别冷静，我就立刻就祷告，然后我就让主耶稣看顾保守我，然后呢，尽快的把这个火给扑灭了，而且呢，不能有人员的伤亡。所以我非常冷静地去接驳那个水管，然后去插电，然后再去把那个火给浇灭了。而且整个这个灭火的过程只有20分钟，是浓烟滚滚的大火，20分钟之内就灭了。灭了之后呢，哦，我当时在想啊，就是说，东西嘛，房子嘛，烧了一间，一个小房间烧了就烧了，但是就是那个屋顶。被烧破了，破了之后呢，有个洞，洞里面就透进了光，这个光呢就正好照在一个墙角，那个墙角就吓了我一跳，就是说它那个墙角那个有面墙往外撇出去了10来厘米，就说它那墙是歪的，这个是吓了我一跳。哎，我说以前很多次去那地方，我是从来没发现的，啊，后来我想，哎呀，我说真的是主耶稣，他太爱我了。同时，他在看顾保守我的家人，就是让我通过一场这样的能够扑灭的大火，让我看见我家潜在的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试想一下，如果说我家家人正在那里面干活，墙倒了，屋顶塌了，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呀？对啊，当时呢，就是说一场大火就让我看见这个重大的隐患，然后我们就知道哦，这里有个很严重的一个。一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主耶稣呢，他通过大火的方式，然后呢，警示我来救我们的我的家人，对这件事情是给我触动非常大的，我也把这个事情分享到了我们当地的那个教会里面，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并且我们那边的牧师啊和那个我来我家看过这面墙，对，是的。
神做事真的很奇妙，太奇妙了！借着一场大火，能够提醒你们，提醒免于一场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啊！真是感谢神。那我现在哈，虽然您讲的这个神迹非常令我们兴奋啊，但是我可能要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就我也很好奇，难道你所有的祷告都能够有求必应吗？就没有得到成就的吗？我想问一下。
是这样的，我祷告了很多，我祷告了太多了，然后呢，大多数立刻又很快就得到了印证，就是得以成就，也有一些当时没有成就，然后呢，就比如说我在8月份就是祷告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直到。就是第20次的时候，就是这一次的第20次才得到了印证，它中间是有时间间隔的，对。但是呢，我从来不间断祷告，是这样的。
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哈，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啊，上帝就给我们成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的？我们是凭着一种信心呢，还是在祷告之前我们就已经怀疑上帝的作为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他是不断的祷告，而且他和上帝的祷告，我们的小安弟兄和上帝祷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完全是孩子和父亲的那种祷告，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一种仪式感。他这真的是把天上的父当做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够供养自己生命的这位父。啊，向他去祈求，那父岂不爱惜 疼惜他所爱的人嘛，是
对，
吧？就像
而
圣
且
经
我
当
可
中
以
说
跟姊妹弟
的，
兄分享一下哈，就是其实每天呢，就是我并不是要祷告的时候才接近主耶稣的，我只要是有一点时间，哎，我就会叫一下亲爱的天父，或者是亲爱的天上的爸爸，还有就三位一体的真神，我都会去呼唤他，就像是我回到了家，然后我就想知道我爸在干什么，我就会喊一声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有求于他的时候才去找他，我不会这样，我会让主耶稣一天24个小时都在我身边，并且呢，就是我连走夜路都不怕，因为我知道他派了很多天使在保护我呀。我天天是天天都是24小时都有天使在围绕着我的，我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对。
真是感谢主啊！那现在呢？现在您的病情怎么样了？现在病情状态？
我现在这个病情已经是非常好了，对，大家看我的状态就能看得出来。要是不走在大街上，他们都说你，我朋友都说你要是我要不就知道你生过病了，都看不出，哎，你生过两场这样的大病，所以我状态非常好，对，而且呢，因为我状态好啊，所以呢，我就有足够多的时间，然后去跟我的家人去分享。分享很多生活中的事情，我看事情也看得非常开。现在，对，然后呢，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让我非常高兴的，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呢，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就是有那个腰肌劳损，不愿去医院，然后我也是祷告，然后就是让我找到适用的那种中药的药方，帮我妈，然后医治那个腰伤。结果确实是成就了，包括我小舅，他是急性的腰损伤，搬柴火的时候把腰给闪了，然后他也不去看，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我给他找的药方，然后3天之后，然后就好了。而且呢，就说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我亲人是觉得很神奇的，所以呢，我妈妈她呢就是说很快就跟我一起去了教会。而且我妈妈也是做了绝志祷告的，虽然没有受洗，但是她现在每个礼拜天。他都会去我们当地的教会，而现在呢，就是我们家另外一个亲人，就是我的舅妈，她看见我的状态很好，她是有那个尿毒症，然后我就跟我舅妈说，我说舅妈，你看哈，我这个得癌症比你的那个疾病还要重，我都不怕，我说你怕什么呢？然后所以她现在信心也是满满的，状态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并且呢，他是天天在问我要怎么成为基督徒。然后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会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感谢主啊！借着这场大病，能够使我们的小兰弟兄来到主的面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亲自经历了神的伟大，然后进一步的呢，从原来的一个学者，到现在是努力去传福音的，为神做见证的一个信仰者，那生命应该是得到一个。应该算是180度的一个大反转嘛？那有没有为你将来的工作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新的打算呢？
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再继续1天8小时的工作，应该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没有，像以前的那种经历了。说实在，就是经历了2次这样的大治疗嘛，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就肯定是不如治疗之前好。但是呢，我的心态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非常好的。然后呢，就是以后我的规划呢，首先就是说，第一点，我把我自己全然交托给神。他要差遣我就差遣我，他要带走我就带走我。然后呢，就是一切都交给主耶稣。对，所以我每天我祷告，我也会说，就是说，让我的身体成为主耶稣圣灵的殿，他在我身上做工，然后呢，指引我的一切。我把我自己全然交给主耶稣，对，而且呢，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态度，如果说我们自己就是太过的，就是说看重自己， 不寻求自己内心的那种的信心和仰望，可能就是路就越走越窄，越来越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信心，有了仰望，那么我们的路是越来越宽的。为什么？
对，阿
因
门。
为呢，我们心里是有一盏灯的，它会照亮我们，不断的往前走。也许我们走的第一步没有走得很对，甚至走了点弯路，但是呢，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对，所以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交托给天父和主耶稣，这是我要做的一个事情。当然，以后我的职业能发展成什么样，我一点都不在乎了。对，因为这次对我来说，我已经是第三次获得生命。第一次是我妈妈给我肉体的生命，第二次是我第一次治疗完的那次重生，这是第三次的重生。这次重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意义重大的，是主耶稣给了我这次重生。对，所以以后我的人生，我是充满着期待，也充满信心的。
麻雀虽小。对，耶稣说过，你们看呐，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所以我们以前是靠自己的打拼，靠自己的努力去为自己的人生去赚取那碎银几两，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掌管，乃是那位给我们新的生命的主来掌管。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态度，真的是感谢主，祝福小安弟兄。那么到节目最后呢，能不能再给我们镜头前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最后的简短的劝勉分享？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跟随主耶稣这几个月来的那种感受。其实做信仰就是跟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是一样的。你既然选择了他，那就一定要专注，一定要专心。我们不可能说哦，这边在跟随主耶稣，那边我去拜菩萨，甚至还去拜某一位某伟人。对吧？这是不对的，就像选女朋友是一样的。对，我跟一个人谈恋爱，我就实实在在的、好好的、一心一意的对待她。我们不是说，就是说立刻就要得到回馈啊什么的。但是呢，做信仰就是这样，你越专注，然后就能就发现，哎，然后呢，你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看顾和保守。然后呢，就是尤其像我的家人一样的，我的家人，然后也是因着我的信仰而得到了看顾和保守。至少我的父母，他在我得了这场大病的之后的那么长过程中，他们没有那种凄婉哀伤的那种感觉都没有，因为他们看到我状态是好的，对吧？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疾病其实是主耶稣他召唤他门徒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疾病，即便是得了大病，也许正是主耶稣召唤我们的那手段。再加上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吧？然后呢，天晴了那么多天，总得下一场雨吧？如果天天天晴不下雨，那庄稼不都干死了吗？所以我们不要去害怕。哎，任何事情一旦发生，都是有它的理由的。只要我们有足够多的信心去仰望、去盼望。去敬畏我们的神，那么呢，我们的信仰就是坚定的、信实的，并且呢，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来自主耶稣的恩典。
感谢主，也非常谢谢我们小安弟兄的分享，也期待着在往后的日子能够听到您更多的精彩故事啊！再次感谢。那么节目到这里呢，我们有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次总结的祷告。
非常感谢主。听见啊这么美好的见证，从啊一个多年不认识神，到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进入啊完全在生命里面的尾声，让啊专注的要单纯的啊全然的啊仰望神，并且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啊，特别难得的是。他啊， 突破了他自己的思维啊，能够见到这些的患难、痛苦，或者是疾病啊难处，却是神自己的恩典他虽然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他能够以前所有的一些经历但是他现在我相信他在日后中神与他同在并赐给他这样福音的负担不但带家人呢，带了很多其他的人听见了以后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这样一个神迹是环绕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兼顾他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个鼻咽喉癌并不是他讲到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生病的时候但是他看到了正面，看到了得到了那永远的生命感谢神，赞美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今天的见证中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洋溢主在这个云上的太阳，它永不改变的。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我们有乌云但是当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层面，从属天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主，你真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主我们经历到主你特别的恩典是帮助了他的信心，让他知道他是你的儿子，知道主你眷顾他，知道你是保守他让这一个全新的思维带给我们今天有极大的喜乐。主我们求你继续不断的使用钟小安弟兄跟他在的工作上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信仰的表白中为主你所重用带领许多人归向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都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陈敏清院长呢，在美国几所不同的神学院分别获得了宣教和道学硕士、教牧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牧会多年，现任台湾正道神学院院长。院长呢，特别看重神学院的教职人员具备教牧的经验、牧会的经验，认为一个教职老师啊，有牧会经验呢，则较能够以一颗为父为母的心来授课。那么，欢迎大家能够上线来听他的故事活祭。届时呢，由我们的可爱的廖满珍姊妹为您主持，让我们敬请期待。那么，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每次播放时间呢，是在美西的周一晚上8点，美东周一晚上11点，北京、台北的每周二午间11点。那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所有的朋友呢，您可以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我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截屏以免丢失。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我们有微信和 LINE 的群组欢迎大家加入。那么如果觉得这次意犹未尽，还想有更多的更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访谈的故事的话呢，那您可以扫描我们有 YouTube 频道，也可以点击右边的这个网址我们都可以获得这些信息。但是别忘了，您获得这些信息的时候，也一定要给我们支持、点赞转发谢谢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 下次再来听。